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大过年的，大家人心惶惶，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年。在这几天，我昨天晚上还去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这个网站，去观看到底现在的状况如何。他说他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是14380例，所以这个规模的确是吓人的规模。我想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心都跟我们的同胞同在，也求主帮助恩待我们。我又看了重症的病例、死亡的病例、治愈出院的病例，还有疑似病例，我都不知道怎么念下去这个数字。当然在我们这里，上周五美国也宣布了我们进入了公共卫生紧急的状态。礼拜六呢，麻州也出现了一个确诊的病例，是一个麻州波士顿州立大学的学生，他也刚从武汉回来，他也是我们的同胞，他也是一个受害人。在这些才刚过年，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新闻，这么多的消息，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有何感想。我又看了一下外媒，就是外国人的媒体，当然不是美国人的，我看了英国的媒体。他说到全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这个经济上将会遭受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我想这是还在外围的人所感受的。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要过鼠年，希望数不尽的财富，数不尽的平安。我想我们希望有许许多多的恩典可以数算，但在这里我想影响很大，不只是全球的经济，我想我们的信仰跟生活都受到影响。是否神要让这一件事情发生，让基督徒可以从世界回转到他面前呢？我想这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慈悲爱我们的主，你是公义圣洁的神，你却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当我们施礼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恩，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也都要归于你。当我们还在地上存活的时候，帮助我们可以依靠你、仰望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回到希伯来书，我们已经到了希伯来书的中间。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一开始，他讲到了一些这个世界有一个主，有掌权作王的主，他创造万有，他也承受万有，所以他不是造了之后就撇手不管，高坐在宝座上不理地上的苦难，不是。相对的，他托住万有，他还在管理万有。我们要一起在那日要跟他一起做王，但是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是人，人跟神之间有一些不同。神拣选了先知，把他的意向、把他的旨意在他的百姓面前表达， 神也拣选了祭司，在他百姓面前代表神的百姓跟神求告。所以这一卷书卷主要在讲耶稣基督，他本身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有二性，他可以在这个中间扮演一个很特别的角色，让我们借着他的话回到神面前，再一次与神和好。因为这个是基督徒今生跟永恒所看见的一个大的图画，这地有一天会灭没，但他的话永远长存。在起初神创造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但因为人没有把神当神来看，人有一个生命的危机，这个生命不是在地上死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说到我们在地上是睡了，基督徒不相信人死如灯灭，但基督徒相信有一天所有死的都要复活，在他的宝座面前接受审判。所以你从这张图再来一次复习一下，主降临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命，那个时候神让我们有了一线生机，在那日他还要再来，我们要在他的宝座前接受审判，信靠他的就可以与他同在，我们就在永恒里面与他一同作王，一同掌权。我想这是最基本的。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六章，我们来看看第六章怎么说。还没到第六章之前，我想我念一下第五章最后两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第六章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不是突然间有一个结论，是已经讲了很多。他希望基督徒不要只做婴孩，希望基督徒可以长大成人。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完全的地步就是一个成熟的熟练通达的人，我们要竭力的进入，不必再立根基。所以他讲了三个结论：第一个是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第二个是竭力进入完全，就是我们要长大成人；第三，我们不要再立根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在肉体的时候他是没有罪的。我们既然跟随了主，我们学习他的榜样，我们就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寻求圣洁的生活。我想这是一个基本，但是到底说不必再立根基是什么？不必再立是不是没有，是已经有了，你不要离开他，你不要离弃他，但是你要在这个根基上面成长茁壮成熟长大。在彼得前书里面有一段这么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 他的约束你们的心，原文的意思不是把心抓捏得紧紧的，其实不是，他其实是讲束上你们的腰。什么腰呢？心中的腰。什么意思呢？古时候的人穿衣服是穿长袍马褂，那个犹太人也是，他们衣服长，所以要作战的时候怎么办？他们要把他们那个袍子先塞到那个胯下，然后往后拉过来，再拉到前面绑起来，就变成好像在穿紧身的裤子一样。所以你跑的时候，你可以比较灵力一点，活动力比较强。这是在战争状态。我们现在就好像在备战一样，我们在做什么战争？防疫战争。防什么疫呢？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这个生活身体上面，我们需要健康的生活，但是基督徒也需要在灵里面健康。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是主的精兵？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传染，在文化上面，在世俗上面，好像传染病一样，我们好像不太抵抗它，我们好像愿意到这个世上走那么一遭，看望看望，看我们可以捞到什么。这是很危险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大家能够不是在原来刚信主的时候所听到的那些福音上面打转，希望能够用那个做基础，能够成长。所以你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个所显现的时候是在那日。有些人说我已经信了，我强调过几次，在那个希伯来文的已经是它是一个过去完成进行的一个分词，它是指你过去在某一个生命的时空交错之下，神呼召了你，你心里面有感动，你也愿意，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来到他面前求告他，希望他成为你人生的救主。在那个刹那之后，神的灵进到你里面，你愿意顺服他，神的光照在你身上，你愿意从黑暗中离开，进入他的光里面，跟随他。那个时候你有信心，知道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你终于把他当神来看待的时候，你的信心在你里面发芽成长。但是他的意思是，这个信心是一直持续到见他面的日子，是一生之久，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生一世》一样。所以我们既然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我想这是神的话，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我们在顺从主之后，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里强调我们要离开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它不是要我们离弃它，是要我们进入得以成圣得荣耀，在主的光里面成人长大，不再是一个婴孩，不再是在怀疑到底这个信仰真的吗，我这样做够了没有，我是不是属于主的，我是不是有得到拯救。你不用再怀疑，你 因为那个关系建立起来是一天一天的累积。好像我们现在在看那个国家健委会的报告，它也是有很多累积的数据，它是每天累积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也是每天累积的。越累积，你的关系就越亲密，好像夫妻一样。夫妻不是婚结了之后领证了，一切 all set， 不是的，它是需要一天一天去浇灌、去耕耘、去栽培。关系不是一个人可以单方向可以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我们对神有什么样的回应呢？神有神的主权，他把他的恩赏赐给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但是我们的责任呢？我们扛起来了，我们是还在像婴孩一样，还是我们愿意长大成人呢？在这里讲到基督道理的开端，讲到了，这是举例哦，讲到六个基要真理。他说，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些是基础。你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谈基础？其实古时候犹太人他们基础建立的不错，但他们没长大，他们还在基础上面。现代人呢，有时候是基础还没建立好就冲了，这也很危险。所以我还是稍微讲一下这六点。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呢，第一个他讲到懊悔死刑。我们原来是有罪的，我们不完全，所以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难过，我们愿意把过去的摆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在神面前懊悔，我们愿意回转来归向神，单单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所以当我们真心悔改，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们会信靠他。有了信心，他也会产生真正的悔改，所以他是一个互相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就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信靠顺服他。所以我们有各样的洗礼。接着呢，我想当年犹太的信徒比现在的那个新约的礼节更复杂一点，所以他们洗礼很多。他们要求的其实是有道理，因为古时候卫生条件差，所以他们希望得洁净。但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的，我们的卫生环境已经很好，比起那个时代，但是我们还是得好好的防御，好好的练习，好好加强我们的个人的公共卫生的教育。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教育就非常讲究各样的洗礼。他也讲到按手之礼，按手之礼其实是按手这两个字，中文的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动作。在新约圣经记载了很多按手的场合，包括我们在彼此祝福的时候，授予教会中职分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在行医治跟接纳的时候，因为古时的条件卫生条件不好，所以有一些病需要被隔离，好像现在一样，当这些人回到人群里面的时候要被接纳的，所以还有一个礼仪在这里按手。还有是差派出外做工的时候，像我们差派宣教士到远地去建教会，去传福音，这些传递恩赐彼此连接的这些礼仪，在圣经上其实记载非常多。 接着讲到死人复活，讲到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出来，因为听见他的声音。这件事情是基础，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信徒们可能还在思考，真有这种事吗？因为它比较不科学，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是100%。好像耶稣基督他是经由圣灵让玛利亚怀孕，玛利亚还是一个童女，这也是超乎科学的。但是在这个基础的信仰上有这么一些开端，是我们需要知道死人有一天要复活，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做什么呢？有一个末日的审判，在这个地方写是永远的审判，意思是说审判完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改变了。中间有一道鸿沟，你如果在硫磺火湖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在那新天新地里。所以在那之前，这个选择不是你这一刻而已，是要持续下去，坚持到底。如果神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也是今天的题目。这个字许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字，我很喜欢许字模。他要许给我们一个未来吗？那是诗人写的，但是神所许的，他是全能的神，万有的主，他有能力。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在他的道理中长进。他的道理要我们向下扎根，我们就可以分辨好歹。当我们长大认识他清楚整个整全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向上结果。长大的人跟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是，孩子需要别人照顾，成人呢，成人可以扛起责任，可以看见别人的需要。这是长大成人跟成为婴孩最大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一天当我们学会了帮助别人，你已经是大人，你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有肩膀，可以承担责任。最后呢，我们要效法基督。我想这些道理并不难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想我们回到这个审判的这个细节里面，我知道我们才刚谈完启示录的主日学，大家可能还很清晰。在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里面，他讲到审判的标准是照个人所行的，但同时也要看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神有主权，他应许恩典，让我们可以得着恩典，得着荣耀，但这是他的主权，他给谁就给谁。我们需要靠着信心来领受，他有没有给我，有没有给你，这是靠信心。直到那日你见主面的时候才知道。 但是主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愿意跟随主，是因为我们愿意承认他是主，我们愿意在他面前谦卑，我们愿意在他面前顺服，所以我们才可能可以效法基督。这是我们的责任。当神的主权加上人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跟行为就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这就像在启示录上所说的审判的标准，他那个标准照个人所行的同时，也要看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这两个，一个是人的责任，一个是神的恩典，他却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没有误差的。因为个人所行的，他可以显示出个人对神的忠诚跟跟随。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事上再去思考，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恩典。当他拣选了我们，我们要在这上面竭力进入完全。这个完全是一个像洁白的衣服披在你身上一样，在那日是一个婚宴，不是一个征战，是一个平安，因为穿着白色的袍子在主面前，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完全没有责任，因为他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来当标准。所以大家要竭力奔跑。接下来我想有一些比较不容易的地方我们要谈的。什么地方比较不容易呢？在这世上，我们的文化是消费的文化，我们常常喜欢看广告。动物不会看广告，除了人，人是消费广告最厉害的一群。看了广告之后，我很喜欢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是那个从信箱拿进来，只要是有广告的，我一定把那个其他的东西先放下，先翻一下。那个血液喷张，心脏脉搏都跳动的快了一点点。然后想想，我有什么需要？这里有没有便宜？我还知道我很多的朋友，我们用除了 WeChat 以外，很多人用一种东西叫 Facebook， 我把它叫做 Facebook。 为什么？大家在上面放什么？很少放鼓励人的话，有帮助人有，但很多是什么？我去哪里打卡，吃了什么，住在哪里。大家喜欢谈一件事情，好像出埃及记里面百姓喜欢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然后就告诉大家，哇，我过年的时候跑到日本，跑到上海，跑到哪里，现在大都不能去，怎么办？怎么办？消息就一直在传另外一面的消息。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上不是这么写，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要我们不要拜偶像，要把这些事情当作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一样贪恋，叫我们不要行奸淫。虽然现在拜偶像在我们当中北美的环境里面似乎好像真正那个偶像不太存在，但是其实骨子里面我们把很多事情当偶像，所以我们会拿来说，哦哦，那个 hotel 五颗星旁边有一个米其林餐厅，我不说那不好， 但是是不是有需要先想想我们要说什么？我们有没有看见别人的需要？想想我们再不说福音，这个人的生命就沉沦；我们再不说怎么防疫，也许这个人就被感染。是同样的心情，因为生命是何等宝贝，能够进入永恒生命的人，那是无价的。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在那日如何，虽然还未显明。这是在约翰一书，我想我有放在这上面吧。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个时候他是洁净的，我们呢？我们身上是不是还有 bacteria 或 virus 或是世上的引诱？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吗？我想我们在这个转折里面要讲到一个更困难的一个话题，讲到基督徒是不是有可能会离弃正道。希伯来书作者在这一个章节里面放了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我们走到这里不得不讲。讲到这些道理是已经懂真道、已经觉悟的，已经知道来世谁掌握权柄，已经蒙了主的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绝对不是一个初信主听见福音的人。他有圣灵的同在，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们离弃了道理会怎么样？这是今天的重点。所以可能今天我要多长拖长一点时间。他其实原文的说法是这样的，说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他告诉读者有一件事情是哪件呢？他说基督徒如果离开了神，是不可能再次认罪悔改归向主的。你可以心里面提出很多问题，我们的救恩会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的主权在神，神爱我们，我们相信他，我们跟随他。但在这里离弃了神的意思是他不再相信了，他去信别的事情。这里不是指我是不是今天我跟我的孩子生气，我跟我的配偶吵架，我说了一些重话，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可能在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忠诚的基督徒，成为信靠主非常忠贞的基督徒之后，我们可能会还会犯罪。我们会，这里不是指犯罪，不是指我们回到主面前我们一起剥饼，我们一起悔改，不是。这也是指离弃了真道。离弃了真道就是不再相信神是神。这个不再相信神是神的事情有多严重呢？我想我们看下一页。这样的人是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因为基督徒有可能离弃了神，不再相信他，而亵渎了神。亵渎了神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把神当作神了，我们把其他的事情当作神。例如 腓立比书我们曾经读过，也许大家还记得，有一些人他的结局是沉沦，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杜甫当作神，他们看重的是世上的事情，他们看重世上的事情超过那位掌权的主。只有主是我们的根基，只有主是我们的唯一，我们可以回到他面前与他和好。但是当我们离弃了这个道理，这里讲到不能叫他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控诉。因为这些人自觉于在新约里面畏罪唯一的舍命，这些人放弃了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得永生的唯一盼望。这跟你犯罪悔改重新回到神面前不一样，这些叫弃绝。神没有离弃我们，他的爱不离不弃，但是基督徒有可能离弃神。在这里好像人把神的儿子重新把他钉在十字架，好像当时钉他十字架这些人一样，公然的与他为敌。这些公开把自己放在敌对位置上的人是在羞辱主。所以在神，虽然我们知道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不可能，但是他并没有给亵渎他的人盼望。这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看见的，他并没有让认识他知道他是神而且掌管明天的未来的这些人，如果这些人离开了主，他没有再给他们这些硬心的人反对基督的人归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也不容易谈的事情。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好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就在火湖里面。所以他并没有在全本圣经里面所讲的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他讲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他不是在讲当时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其实不是，他是在讲长大成人最后要看见的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在主的信心里面他就不会动摇。如果我们一天一天的远离人，跟人的关系不是一天就决裂，当然要建造起来是很难的，但是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有间隙的时候，不去弥补，一天一天的累积下来，它就越来越远。人远离神不是一下子，人可以因为一点点一点点的疏离而慢慢慢慢远离神。所以我们非常担心，如果我们因为这个疫情而减少聚会，我们非常担心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在家里好好灵修查经祷告，我们非常担心是不是弟兄姐妹有那个饥渴慕义的心，常常来听神的话，去上主日学，常常回到主面前。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传染病，它会让我们与神远离，一天一天的远离。等到有一天我们已经在那个万劫不复的低谷里面回不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硬了，我们已经不认为神是神了，那时候就很难。好像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有提到，耶稣用四种土壤来比喻 撒种，把那个种子撒在土里面，有落在路旁的给飞鸟吃掉，有落在土浅石头地太阳出来晒干，有落在荆棘里面被挤压信心不见，但还有一种是落在好土里面，落在好土里面的就可以向上开花结果。这是他的比喻，跟这里的比喻是一样的。当然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忘记给大家勉励，他给了一个警告，非常严厉，但他也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会有这种行为。但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圣经66卷都是神的灵引导使徒跟先知所写的，所以圣经的作者是神本身。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他安慰我们，我们近乎得救，不要放弃，因为神并非不公义，有许多的人殷勤的做工在主里面，殷勤的把好消息告诉你身旁周遭有需要的人，好像现在大家急着在传讯消息，大家想等到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不希望等到的是那个死亡的数字越来越高，我们希望知道的是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全地都是主的，都是蒙福的，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他要万人都得救。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殷勤做工，而且这些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民所显的爱心，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忘记。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什么样的人可以殷勤做工？婴孩不可以的，婴孩需要被照顾的，只有长大成熟的人在主里面，他愿意做工，神也不会忘记。当你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就有信心，因为你是在主里面，你就是得救的。但这里告诉我们要一直到底，而且不懈怠。一直到底不懈怠是这里的 keyword， 是希伯来书要我们坚持到底的原因，因为在那日我们才知道见主面的时候才得到审判。有些人在团队里面，希伯来书所讲的，那你看见他也蒙光照，他也有神的灵同在，但是他有可能会弃绝这样子的道，可能会不相信主，那是从心里面一点一滴累积的。求主帮助，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他的应许，让我们有饥渴沐浴的心，让我们可以显出活泼的盼望，让我们在生活中一同携手迈进。让我们一起做一点祷告。主耶稣，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你所付上的代价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满足，但你说我们是你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我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拣选了我们并不弃绝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不要惊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必坚固我们，必帮助我们，你必用你公义的右手扶持着我们。求主赏赐，让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一天一天的增加，可以向众信徒有更多的爱心，也让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可以存留，直到见你面的那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